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1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外事主管杨洁篪时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特朗普经济顾问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纠纷；美国中期选举使美国国会进一步多元化；俄罗斯警告中国，如果中国不出钱帮助俄罗斯恢复西伯利亚森林植被资源，将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中关系的一个重头戏，也就是说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这个对话呢，星期五在华盛顿召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双方代表都表示，这次对话是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和遏制中国。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外事主管杨洁篪表示，中国不打算挑战谁和取代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参加这次美中对话的这个两国的官员都有哪些呢？
对，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这边呢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然后国防部长马蒂斯，那么中国这边呢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嗯，是。那我们也知道双方在这次的这个对话之后是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哈、
嗯、
那么双方对这次会谈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么此外，对于美中关系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向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嗯，那么双方都强调这次会谈呢是坦诚的，然后呢是有建设性的和富有那个成效的。那么关于对那个美中关系的走向，我们来听听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那个中国的这个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说法。
In closing, I want to state that this was an incredibly productive conversation.
最后我得说，这是非常有成效的对话。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或者要遏制中国，我们只是要确保中国采取负责任和公平的行动，支持我们两国的繁荣和安全。
后面那个杨洁篪呢也有那个讲话，我们也来听听。
中方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是为了要挑战谁或是取代谁。
那个双方呢也介绍了他们对就很多的话那个话题呢广泛的话题议题进行了对话。那么他们在某些议题上呢可以合作，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呢也是有分歧。那么他们这些话呢包括就是说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台湾，然后南中国海，然后美中的经济关系、经贸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还说的，就是说他们还要为那个特朗普和那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在 G20 的峰会呢也做出筹备情况，然后还包括中国的这个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的人权问题，他们都进行了一个交流。那么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就说与中国的合作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那么美国寻求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的中国的合作，然后在那个还特别强调支持加强两军的交流。那么谈到两军交流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也说了，说美中在应该合作的时候合作，然后呢就是说竞争并不意味着敌意，然后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呢有助于就是说消除双方的隔阂。他说美军的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对美中的关系呢特别的至关重要。那么关于分歧呢，我们听听蓬佩奥的说法。
In addition to these opportunities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I was forthright in addressing.
我也非常诚恳地谈到了我们的分歧。我们对中国持续对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表示担忧。我们希望中国遵守过去的承诺。至于我们与民主台湾的牢固关系，我们的立场没有变。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中国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做出表态，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继续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打压一些宗教团体的担忧。大约有80万至100万维族穆斯林失去了自由。
对，他谈到这个宗教团体的时候，还提到了这个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啊。然后针对这样的一些分歧呢，那个杨洁篪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自己的领土上部署民用和安全设施，这是必要的，是为了就是说对将来的这个威胁做出回应。然后呢说在自己的这个这是中国的权利，与军事化无关。那么他要求这个美国停止频繁的派军舰到南中国海，以减少就是说安全风险。那么在新疆的问题上呢，他是这样说，说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是基于这个稳定做出的一系列的民生的措施，那么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与别的国家是没关系的，别的国家无权干涉。然后呢关于台湾问题，他是这么说的，说台湾是那个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到主权、尊严、安全和领土，这是一个大事情，那么中国会捍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呢，他又强调了一次，说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台湾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嗯，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强硬的一个措辞哈。
是。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对话是正值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正陷入了一场这个可以说这个日趋紧张的一个贸易争端之中哈。
是。
那么双方在这次对话中在这方面有没有提到一些说法？
有提到了，他特别那个中国的杨洁篪他就说了，那个他们双方同意支持双方的经济团队接触，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呢进行磋商，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么我在之前呢也采访过一些专家，他说他们听说其实就在这一次外交和安全对话之后呢，就是中美双方的经济团队可能会要开始接触。
嗯，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就是在这个本月的月底哈，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就要在这个 G20 峰会上是有一个会晤。
是。
那么这个双方的这个代表团，那么这次谈话中有没有就这个 G20 峰会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提到一些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那蓬佩奥和杨洁篪呢都提到说，他们这次的那个会安全和外交和安全对话呢，实际上是为那个 G20 峰会做准备的。而且他说他相信他们的外交安全对话和 G20 峰会都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和中国正在一场贸易战中对峙的大背景之下，两国外交和军界高级官员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力图降低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紧张气氛。但是呢，中国的官方媒体呢则予以低调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总管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这次双方高层官员有关安全问题的会谈本来定于上个月在北京举行，但在华盛顿宣布向台湾做出新的军售，以及双方军舰在南中国海险些相撞之后，会谈被推迟。关于这次美中双方会谈的大背景，路透社11月9日星期五发出的有关报道说，今年秋天在美国对中国军方施加制裁之后，中国取消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防部官员的计划，并以此作为报复。但几天之后，中国的一位将军访问了美国国防部，并带去了一个令人安心的消息，这就是北京珍视中美两军关系的重要性。在先前没有报道的访问中，黄雪萍将军10月10日抵达美国国防部，会晤了马蒂斯部长的一些助理，但马蒂斯部长在国防部走廊里见了黄雪萍，并捎话给魏凤和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政策的高级官员施瑞福说， 两位国防部长当时都要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有关安全的研讨会。马蒂斯对黄雪萍说，他期盼跟魏凤和在那里会面。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中国当局对内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对外则频频展示军力。对美国所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安全秩序做出挑战。在国际公海上，中国军机军舰以美国官员所说的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抵近美国的军机军舰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一局面引起美国政界和军界的警觉和担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一改过去只是强调美中两军合作的说法，改为强调与中国能合作就合作，该对抗就对抗。美国以购买俄罗斯军备为由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被认为是与中国对抗的举措之一。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对记者说，预计这次美中两国有关外交和安全的对话中，双方将就许多问题坦率地交换看法。他说，美国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寻求进展，那些重要的问题包括朝鲜问题以及有关战略安全的问题，还有如何在军事领域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或事故。布兰斯塔德大使说，这次有关外交和安全问题的对话也是一个平台，让双方可以就南中国海和人权等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坦率和公开的意见交流。近几个月来，有关中国在新疆设立中国官方所称的职业培训中心的在教育营，将多达100多万穆斯林少数族裔关押其中的消息在国际间引起关注。北京的做法引起美国国会的强烈批评。除了外交和安全议题之外，预计双方高级官员在这次会谈中还将谈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国家主席在本月底在20国峰会上会面之前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美国所说的中国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在享受美国的自由市场的同时，在中国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盗窃或强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北京政府对来自美国的11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以作为报复。早些时候，北京多次表示中国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而且也有条件也有决心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北京又放软身段和口风，宣扬在当今世界美中合作友好无比重要。星期四，习近平国家主席在北京会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表示，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美方也应尊重中方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这里所说的中方按照自己的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垄断地位不可动摇，不可商谈。早些时候，中共通过公开和不公开的多种途径表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绝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帝国主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试图利用贸易问题瓦解中共政权的政治问题。关于本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安全对话，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什么报道。截至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华盛顿时间早上，中国公众能够从中国官方媒体看到的报道是，中国官方的权威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属下的参考消息在11月7日转发的所谓外媒报道。那些外媒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俄新社、路透社、 日本广播协会。现在外界还不清楚近年来持续强调要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的声音讲中国的故事的中国官方媒体为什么要如此用外国人的声音讲中国的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纳马罗星期五猛烈抨击华尔街高管敦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行为，称他们是试图向特朗普总统施加压力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纳马罗被认为持鹰派经济观点。在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中，纳马罗一直鼓励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革，而非仅仅满足于让中国多购买一些美国货。纳瓦罗认为敦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华尔街高管所做的只是削弱总统和他的谈判立场，不会有任何好处。随着美中争端升级，多位华尔街高管与美中官员会面，敦促双方达成解决方案。周三，美国前财长原高盛集团主席保尔森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时警告，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竖起新的经济铁幕，破坏全球化的益处。特朗普前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在任上曾反对加征关税，科恩曾任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财政部长姆努钦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中贸易纠纷中的温和派，他也曾担任过高盛高管多年。媒体报道说，纳瓦罗和姆努钦两人曾在五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回合中美谈判中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纳瓦罗发表这番讲话之际，外界正期待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在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这次会晤为两国缓和贸易紧张局势提供了机会。特朗普最近几天表示，他相信能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中国最高外交主管杨洁篪周三表示，中美两国官员应妥善管控分歧，精心做好准备，确保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取得积极成果。目前，白宫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并警告说，如果未达成协议，将对全部中国进口商品加税。作为回应，中国对约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白宫制造和贸易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解释并赞扬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的理念。特朗普的这位贸易政策顾问在演讲中批评了中国长期以来在贸易等问题上的不当做法，称中国言而无信。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呢肖洵来给我们做相关的介绍。
是肖洵啊，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纳瓦罗今天在 CSIS 的演讲当中呢，他是如何谈论中国在贸易上的行为？
对，今天他这演讲的主题实际上应该是叫经济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这是呢特朗普总统呢去年在年底的这个战略报告里面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和概念，那么就是说强调经济在这个整个国家安全中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前一段时间发布这样一个预算案里边呢，这预算赤字也是蛮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军费有问题。可能今天他在这中间也是主要是就这个在军事方面的开支增加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开支也是要做一些这个解释，当然他是做了一些比较深层方面的解释。他还提到这个美国实际上梳理了一下在一些这个军事工业方面的发现有多达300项的这样一个弱势或者是处于这样一个不就是可能被侵害的这样的这种虚弱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这些方面。那么呢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在这在这 在和对美国构成威胁中是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中国呢，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这个的批评呢，自他上任了以后，就一直就是持有这样批评的这种态度，不光是在这个区域性的问题上，还是在贸易问题上，我们看到是这个做法非常的强硬。那么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贸易战。那么这个纳瓦罗呢，在今天也特别讲到说，这个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不当的做法，他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那个图表就是说，中国现在有六个方面的这样一个考虑嘛，就大的方面考虑，就是说，战略方面的这样在技术上、科技上面，像。引领这个世界的这样一方考虑。另外呢，还列出了五十多项这个具体的做法。那么这些具体的做法呢，都会对美国的这个利益产生各种各样的威胁，包括这知识产权方面的事情啊，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事情。他在这个讲的比较这个详细，而且你们知道，这个纳瓦罗他是应该是在白宫的贸易顾问里边，影响总统的贸易政策的这些顾问里边，他算是比较强硬的。有人说他是鹰派的人物，他和这个现在的美国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们两个人是对话强硬，比较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但是呢，他在这个中间他也讲到一些就是中国这些做法，他说也提到一些战略方面的做法，比如说他说这个说到了这个过去的苏联和这个中国，两个都是这种跟这个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他说的苏联和中国都是实际上一样的，都是政府对这个经济都是施以这个叫什么干预啊，出手干预，虽然中国看起来像是更市场化一些，好像资本主义的这个成分更多一些，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政府还有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经济方面插手过多。这也就是跟说美国现在一直也没有承认说中国是一个这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中国在这方面也非常不高兴。那么去年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就此已经把美国和这个欧盟告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去，说这是他当时入世这样一个条件，这另外一回事情。他还谈到一点，就是说中国言而无信。那么这个言而无信不光是在这个贸易方面，在这个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他专门提到这个葛莱伊呢，他实际上是这个 CSIS 里很重要的中国的这个区域问题的这样一个专家，说的是你看这个葛莱伊，他知道他对这个南中国海的所有事情都非常了解。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斯卡伯罗这个研究说，你知道我们试图想跟中国达成一个交易协议，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跟他们有协议，就是说有共识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还是把这块这个海礁给这个控制住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的是他这么说了一段话，他说的是中国在玩游戏，他是玩游戏，说他举例说在这个布什政府时期啊，中国把这个布什政府里边的这个人呢当作小提琴一样的玩弄，他是这样子来比喻的。他说的是他们在一起跳着一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对话踢踏舞，他是这样子讲。然后他就说的是他们想要的就是说把美国拉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只是说一套但是呢他从来不会想要真正去改变他要他做事的这种方式，打交道的这种方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期选举这个星期呢，终于落下了帷幕。这次耗资巨大的选举激发了美国人空前的政治热情，结果是共和党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而民主党则重新夺回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这次中期选举，希望选举结果能够削弱特朗普的地位，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这次中期选举结果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美国之音的电视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三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他们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周，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小农，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那么首先呢，我先请问这个魏碧洲先生，那么美国中期选举结果的最大看点是什么？为什么民主共和两党都说自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选举结果将如何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
那么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从这个策略上来运发来讲的话，算是一个比较赢的局面。首先因为在其中选举来讲，历来其中选举基本上都是执政党的这个总统在他执政第二年其中选举中会输掉，这个是大概是美国这样的政治史上的大概一个铁律，偶尔有几次会有不同的情况，那么只看着输了多少。那么这一次呢，共和党在这一次众院的确是输掉了啊，那么符合这个历史上这个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铁律，但是他输的比较多比较少，大概输掉30席，比较这个奥巴马政府在他第一次的这个任期中呢，输第一次其中选举输掉60席，63席来讲，这个相当是比较是轻微的。但是有点非常重要的是呢，川普共和党在这个参院选举中反而增加了席次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是原来是46比51，那么现在大概哈要这个共和党可能要从51增加到53左右，或者到54，拿了2到3席，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参议院呢是大选区，参议员是大选区，是全州的选区，所以全州的选区来投票来讲呢，相当于是对总统本身或总统执政党的这个政策里头一个认可的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呢。所以参院这边的拿下这个不但是能够保持多数，而且还拿下很多席，那么这个说明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对于川普的这个认可啊，对于川普两年认可是比较大的。
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即使不从根本上改变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的大方向，但是在议题上可能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呢？例如美中关系中哪些议题是民主党最为关注的？共和党的优先议题又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对此呢，杨建立认为两党对华政策有不同的优先议题。
就认为这次的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有根本的影响，但是它有细节上的这个重点我们要关注，因为细节如果不关注的话，它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对华政策。第一，我们已经关注到上次这个上面的两位嘉宾也都提到了，就是民主党方面它注重的是这个贸易的公平性，因为贸易的公平性直接影响到就业，而就业是民主党的这个主要议题啊，就业劳工的就业。第二，这个民主党在历史上是比较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就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保护自己的这个劳工就业机会，所以他比较容易保护主义。那么在这两条上呢，在和这个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上都是非常契合的。我觉得这两条呢恐怕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本质上的变动。那共和党除了对于这个贸易公平和自由贸易的关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上，就是共和党关注的更多，而且做得更好。在这一点上呢，可能在优先次序上对于民主党来讲就不像共和党看得那么重要，这可能是在次序上有些差别。另外呢，我们不要仅看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实际上美国两党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呢，是由于川普涉及到通俄门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民主党很愿意这个美国的对俄政策要强硬一些，这样可以促使他的通俄门的调查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准确的信息，这个是他这个党的这个具体的政治利益所促使的。这个所以呢，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以后，我觉着会在对俄的强硬上会有一些这个推动。那么对于这个叙利亚的政策、伊朗的政策上，都和共和党有所偏差。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当局希望中期选举能够削弱特朗普，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那么程晓农博士，您认为中国方面的希望是落空了还是坐实了？选举结果是否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
中国政府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和美国中期选举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误判，到现在仍然如此。这个误判最大的点就在于，他老希望说民主党赢了就能帮中国政府，但他没有想到，或者说他不懂，民主党是不敢和共产党政府勾肩搭背的。在人权问题上，民主党为了自己的政治正确，他是必须要强烈批判中国政府的。因此，在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即使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多数，民主党也不会在对中华就是对华政策上和中国勾肩搭背。
嗯，
相反，民主党会和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有相当程度的合作。另外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政策上，主导的按照美国的制度，主导的是白宫行政当局，而不是国会。所以国会在这方面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
有媒体报道说呢，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可能会发起弹劾特朗普的程序。那么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有分析认为，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反而有利于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对此呢，程晓农认为呢，弹劾特朗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首先，这弹劾的理由是由众议院提出来的，特别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但是不是任何理由都可以弹劾的。最大的理由是叛国罪，所以必须要证明，Trump 确实有叛国行为，要拿出证据来。这个证据是需要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讨论、慎重的评估以后才能提的。当然，在众议院50%的简单多数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这个提出这个弹劾案，就哪怕证据不是十分充分，他也可以提。但是下一步程序，司法程序是众议院是作为检方，就是检察官这个方派一个小组，向这个参议院、向最高法院提出这个案子，但是做出裁定的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时最主要的陪审团是参议院，也就是说参议院在这个案件中扮演是陪审团的角色，要有参议院的2/3多数投票通过才能够让这个弹劾案成立。就是不管这个众议院提出什么样的证据，真的假的，到了参议院那里没有2/3多数，这个弹劾案不可能成立，也就是会被驳倒。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能够弹劾的第一关他就通不过，所谓通敌。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杨建立博士呢，请问您对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本月底在 G20 峰会上的会面取得成果是否抱有希望？那么外界认为呢，美国在等中国提出让步的清单，你的看法呢？那么特朗普一直强调要和中国达成最好的协议，你认为他要的最好要素是什么？
我们能够想象习近平能做出的让步是什么？第一，就是说我可以买更多啊，你让我买什么，我可以买的更多一些。这个呢是他能够做到的，而且呢他一直想这样做。那另外一个呢，前几天啊，川普发了个推，大家不知道关注到没有？他说我和这个习近平将会有很好的最好的协议啊，川普是个大嘴巴，这个罪字啊用的非常不慎重啊，他不可能是最好的，因为这是他说话的风格。但是他非常他能够说出来要有一个好的协议，同时他说了什么呢？说中国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透露了一个信息，第一就是多买东西啊，第二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侵害上的惩罚力度上加强，他可能不会像小农先生讲的样，他不会公开的认错，但是他会讲我加大力度啊，我少派间谍，我对这个国内的一些企业偷技术的我进行这个惩罚，让你感到我有一些真正的诚意啊。那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政府那个政策方面可能要少一些，可能至少让你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因为这是政府所主导的一个这个国家科技战略，这国家科技战略之下才出现了政府主导的知识产权的侵害及大量的经济间谍的这个活动。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可能他会做出一定的说法，就是说我们放，他可能说不会说我放弃中国制造2025，他会说减少补贴啊，减少这个政府这个主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让步。在这方面呢，可能川普会感到就是说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性的接受，所以这就是这个川普所说的可能是要有一个最好的协议的达成。
另一方面呢，魏必周先生认为呢，习近平对特朗普让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川普没有松口，他的话已经讲满了，在元月开始就要开征。那么有什么理由？就是刚刚两位所说到的，在 G20 会议之前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东西，或会议之后达成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川普可以有个台阶下，说好，我元月开始不争，我们开始再谈。有什么样的东西会让川普觉得说可以呢？我觉得在这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啊，在这个 G20 会议要拿出来让川普觉得满意的东西，可能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的。那么如果拿出来的话，那真的是要为你中国做了什么样的让步？到底这个让步是什么东西？自己这一对于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国家国力发展有没有什么影响？党内的问题你有没有解决？这里头当然习近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他早不做晚不做，在这个美国人最后元旦这个限期到来之前，你才要做，这个责任他要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过去的美国中期选举出现了不少打破种族和性别界限的历史上的第一。来年1月的众议院将是一个最多元化的一届议会，然而呢，这种多元化主要发生在民主党之中，女性和少数族裔选民越来越排斥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下面是帕登的报道。
两名穆斯林妇女当选美国众议员，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前索马里难民伊尔汗·奥尔玛说，他的胜选是人们对特朗普对主要人口是穆斯林的国家采取旅行禁令的拒绝。
索马里也在旅行禁令之列，人们把一个索马里难民选入国会却发出了清楚的信息。
来自密西根的拉斯达特拉比也是总统移民政策的有力批评者。
我想改变世界，我正在这样做，只不过同时我成为了国会议员。
与此同时，首次有两名美国印第安女性进入国会。29岁的纽约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成为最年轻的女议员，她母亲是波多黎各人。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这不仅是个竞选，更是一场运动，是一场关于美国社会、经济和种族平等的巨大运动。
而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的加州共和党人金应玉可能将成为进入国会的首位韩裔美国女性，不过她的小幅领先优势还需要得到确认。多元的国会，少数族裔更积极的参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于特朗普政府反移民政策的回应。
特别是民主党人，他们在选举日看到了好处，因为民主党人拥有更为多元化的候选人，而他们表现也更好。
民主党人希望选民日益多元化，也能够改变未来华盛顿的权力平衡。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警告中国，如果中国不出钱帮助俄罗斯恢复西伯利亚的森林植被资源，俄罗斯将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大规模的砍伐出口中国，日益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11月7日，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部长科贝尔金威胁说，中国是俄罗斯木材的主要出口市场，如果中国不配合俄罗斯在木材采伐领域整顿秩序和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俄罗斯有可能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科贝尔金表示，他在会晤中国高官时警告说，中国现在需要木材，那就应该帮助俄罗斯重新恢复森林植被资源，中国应该自掏腰包出钱，在俄罗斯境内为俄罗斯兴建10到20个 树苗繁育设施，否则至少可能暂时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回应说，森林采伐和出口等相关领域充斥着腐败和犯罪，正像铁锈一样腐蚀着所有的人。俄罗斯不应该指望中国，而是应该自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相关领域整顿秩序。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出口中国，日益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甚至愤怒。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俄罗斯社交媒体以及许多地方媒体上都出现了许多俄罗斯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的报道。有些报道批评说，中国公司在砍伐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后，只顾把木材运回中国，中国人并没有在当地光秃的林场重新种树，恢复那里的森林植被，大量的废弃木材被丢弃，更遭致森林火灾的发生。许多俄罗斯网友和博客作者批评说，中国掠夺和破坏西伯利亚远东森林资源，中国不来俄罗斯投资建厂加工木材，中国廉价从俄罗斯购买木材，在中国境内深加工后，中国制造的家具和其他木制品反过来卖给俄罗斯人，中国从俄罗斯赚取暴利。俄罗斯相关网站上已经有多个请愿活动，同时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在这些请愿活动中，签名人数最多的能够达到60多万人。有俄罗斯媒体说，在俄罗斯的木材出口中，中国目前能够占66%的份额，但在第一线从事森林采伐的都是俄罗斯人，许多林业公司也都由俄罗斯人所有。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许多地区，除了靠林吃饭外，当地居民没有其他的任何收入来源。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将会严重打击当地的居民生计。一些严肃的分析报告和报道认为，许多中国公司除了贿赂当地官员购买相关许可证外，他们一般都携带设备和技术人员，对从俄罗斯人手中采购的原木出加工后再运回中国。此外，投资气候恶劣也使中国不愿意来投资，双方在林业领域的一些合作项目有时谈了10多年也没有结果。中国在后贝加尔滨江区的一个独资木材加工项目，虽然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但因为被批评可能破坏生态环境，至今悬而未决。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目前所进口的木材中，俄罗斯能够占30%。虽然俄罗斯政府多年前依靠关税等经济手段试图刺激商界在俄罗斯境内更多投资设厂，扩大木材加工，以便减少原木的出口，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腐败甚至波及到了俄罗斯的海关等众多领域，木材出口商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到各种必需的文件，在俄罗斯海关官员的眼皮下把木材运回中国。报告说，监管不严，对自己的森林资源不爱护和管理不善，再加上腐败，是俄罗斯林业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些弱点都被中国利用，但俄罗斯社会一般都将怒火发泄到中国身上。报告还认为，中国林业公司和商人在俄罗斯的活动与在非洲非常相似，与中国的木材生意除了能给当地居民提供工作机会外，当地官员更因此赚得钵满盆满，但中国公司对森林砍伐的后果并不感兴趣。来自伊尔库斯克的环保活动人士奥格洛尼科夫说，伊尔库斯克州离中国不远，当地是俄罗斯将中国出口木材的主要基地，但问题也非常多。奥格洛尼科夫说，有非常多的人都牵涉到了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中，我无法说出具体的数字，但我所认识的一些当地居民说，有非常多的人都从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中获益。与此同时，也有中国网民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撰文称，西伯利亚本是中国的领土，俄罗斯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只能够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相关文章被俄罗斯官媒翻译成俄文发表后，同样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组建欧洲军队的想法后抵达巴黎，星期六在埃利舍宫与马克龙总统就欧洲和中东的安全进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夫妇星期天在巴黎凯旋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仪式。一战中总共有4000万人丧生。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星期五在法国的奥利机场降落时发推称，马克龙总统组建欧洲军队的建议太侮辱人。他还说，欧洲应该在考虑组建军队之前向北约支付公平分摊的费用。马克龙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部战线对记者说，由于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再次加剧，欧洲应该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而如果没有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则无法做到。一些美国驻白宫记者在巴黎向走下飞机的特朗普总统高声提出有关批评马克龙总统建议的推文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径直上了汽车，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美国和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盟国，也是二战后保护西欧机制北大西洋公约的成员国，北约军队由成员国的军队组成。特朗普总统执政近两年来一直制约北约的作用，并猛烈抨击欧洲国家没有兑现将 GDP 的 2% 用于防卫的承诺。他还说，美国应该先保护自己，然后才是其他国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执法当局星期五说，已经有9人死于野火。加州目前有3场大火在燃烧，已经烧毁了6400多栋住宅，迫使大批人撤离。北加州巴特县的治安办公室说，遇难者大多是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北145公里的天堂镇的居民，在试图逃离大火时被烧死在汽车里或者是汽车旁边，据说还有数十人下落不明。大火已经基本把天堂镇烧成废墟，成千上万人已经逃离。天堂镇人口大约26000人。有关官员星期五说，大火烧毁了6453栋住宅和260栋商业建筑，燃烧面积已经扩大到362平方公里。大火星期四开始燃烧，到星期五时火势已增大了4倍。政府官员说，只有 5% 的火势得到了控制。加州消防官员说，消防人员星期四放弃了遏制火势的努力，转为尽力帮助人们逃离大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期中选举结束之后呢，有台湾学者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将会持续下去，台湾应该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中扮演桥梁的角色。有关详情，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义兴表示，美国期中选举之后仍然弥漫着一股反中的气氛，台湾在两大强权之间应该审慎因应。
我说我们有时候呢做出太多的这个感谢美国的动作，就会被大陆解读为你是过度的联美拉日。这个国民党也联美拉日，我国人民党的联美拉日是什么？是这个要保台，而这个民进党的联美拉日则是自中。
陈义兴教授还说，台湾很大的麻烦是不好拒绝美国的要求，尤其蔡英文政府和美国的政策一拍即合，可是过分的配合美国就会被中国大陆解读为反中。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美国期中选举之结果及影响记者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美国国会通过许多友好台湾的法案，包括台湾旅行法等等。特朗普总统除了签署国防授权法案，支持强化台湾军力，扩大美台之间的防卫及合作关系之外，还批准了2笔对台军售。与此同时，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展开提高关税的贸易战。副总统彭斯还批评中国制定完整政策侵犯别国利益，并大规模干预美国政治。此外，美中近来在南中国海更出现紧张的军事互动。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吕洵表示，在美国反中的情绪当中更加突出了台湾问题。台湾也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对美国来说，台湾最大的价值是对中国的了解。沈吕洵认为，民进党政府目前去中反中的做法很笨，台湾应该扮演桥梁的角色，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帮助美国了解中国，也帮助中国了解美国，这就是台湾最安全的角色。相当熟悉美台事务的沈吕洵还建议，美国选出新的国会之后，台湾应该继续加强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PIPA talk is to stand for trade investment 这个 framework 这个 agreement 的 talk 应该是去年十月在台北举行，到今年十一月到现在无声无息，所以美国显然对台北的经济关系不满意。那没有这个的话，我们谈什么 CPTPP， 美国现在虽然退出，我们还需要美国支持，我们也希望跟美国有一个 FTA， 要不然我们以后跟韩国很难竞争。
沈吕洵还指出，台湾也应该继续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友邦如果和中国建交，美国将降低在这些国家代表的层级并削减援助的法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立委、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及国防组召集人林玉芳表示，美中之间的冲突将持续下去，美国希望透过贸易战解决中国想要称霸的问题。林玉芳还指出，中国在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后也开始拉拢日本，事实上中国也希望缓和台湾问题，蔡英文政府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我们继续关注台湾。台湾的九合一的选举在即，网上呢有关选举的不实的言论和假新闻继续增加。台湾警政署专门成立了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触法案件。下面是许宁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警政署今年十月指示刑事局侦查第九大队与科研研发科以及侦查科成立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案件。警政署刑事局表示，选举期间网络讨论发文数量本来就多，针对选举的假消息也有增加的情形。刑事局侦查科第四股股长陈磊一表示，
2016年的大选举的方式是有一些的变化。
对，
那今年度就是第二次的这个九合一的选举，那他的选举的层次会比较多，那这个候选人也比较多，那登记参选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这样的选举方式其实是会越来越白热化。
社交媒体脸书上一个名为李荣贵的账号发布不实图文，指称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的亲信承揽高雄市的政府工程。该账号的网上 IP 地址经查位于新加坡，陈菊、陈其迈也已经提告该账号所有人涉嫌毁谤和违反选罢法。无独有偶，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一个名为江湖白小生的账号成立不到一年，上传视频900多部，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总浏览量超过了1800万。台湾警政署刑事局的领导和专家表示，不实言论和假新闻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而由于脸书和 YouTube 这样的网站属于外国公司，这给侦办假新闻的工作提高了难度。刑事局负责科技犯罪侦查的第九大队队长林建龙对美国之音说，
那以目前来看，脸书上面似乎是比较多这样子类型的案件，那像脸书或者是 YouTube， 那它都是属于国外的公司， 那我们这个依法呢，就是符合我国的法律，还有所在国，就是这些网络公司所在国的法律以及他们公司的相关规定。那如果符合这些规定的时候，他又是犯罪的时候，我们依法侦办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调阅这个使用者的资料。但是并不是像以脸书来讲，他所能调阅其实是只有八大案类。在美国其实非常重视言论自由，所以妨碍名誉类呢，在脸书上面它是不符合它调阅的条件。所以如果脸书上面有一些争议讯息是涉及妨碍名誉的，其实脸书是不会提供给我们资料。
台湾警方目前查出的社交媒体假消息传播者境外账号都是来自东南亚和美国。刑事局研究员林淑丽说，由于台湾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这给台湾查证跨境犯罪的工作带来挑战。林淑丽说，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假消息的 IP 地址来自中国，但是不能排除一些假消息账号来自中国大陆的可能。他说，
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是不允许这个境外的这个社群软体进入的，所以脸书中国大陆的人民如果要上脸书的话，他必须要翻墙，翻墙那就是所谓的跳板，所以他跳板就会显示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事实上他可能在进一步的追查，那可能就会是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只能够说不排除这些讯息的来源是从其他的部分，因为有一些中国跟台湾虽然都是用一样的中文，但是用词用语还有字体上面是有一些差异跟差别的，所以目前虽然没有 IP 显示是直接来自中国但是在从它的用词用语这边那是会看到有这方面的迹象。
刑事局的林建龙还透露，台湾警察也会借用人肉搜索的方式力求追查假消息的传播者真实身份。林建龙还强调，因为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警察不是在直接判断信息真伪，而是在处理涉嫌犯罪的案件。假消息和有争议信息如果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就涉嫌犯罪。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节目最后呢，关注两则新闻。澳大利亚调查人员说，星期五在墨尔本市中心用刀刺杀路人的原籍索马里男子阿里受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影响被激进化，阿里在现场被警察开枪打中，送到医院后死亡。在索马里出生的阿里驾驶着装满汽油瓶的汽车进入墨尔本市中心冲撞，引燃汽车，然后用刀刺了三个人。一名74岁的餐馆业主当场丧生，其他两人仍在医院救治，但伤势不严重。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阿里在墨尔本一条繁忙街道持刀攻击两名警察，最后被一名警察开枪打中。澳大利亚当局说，阿里的护照2015年被吊销，因为当时担心他计划前往叙利亚。尽管了解他的激进观点，但是保安部门没有对他进行严密监视，认为他对社区不构成威胁。据悉，阿里1990年代从索马里移民到澳大利亚，警方知道他的一些家人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激进伊斯兰是澳大利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澳大利亚官员说，澳大利亚的恐怖威胁仍将定在非常可能发生的戒备级别。中国山东一家矿业公司的两名负责人在发生了21人丧生的矿难后被解职。2018年10月20号山东龙运煤业有限公司发生冲击地压事故，22人被困在井下，最后只有一人生还，21人丧生。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星期五被解除了职务。矿难发生后，有关官员进行了10天的搜救。与此同时，山东省运城县一位王姓网友在矿难发生后的第二天发布矿难消息，被当局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安秩序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